此录音或录影嘅版权系属于基督教宣道会北角堂所有。我哋嘅属灵传统之一系以真理教导为本，欢迎你将此录音或录影嘅连结传给亲友。恳请注意，未经授权，请勿转录或剪辑本录音或录影。甚愿好似《使徒行传》20:32下所讲，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公元69年，有一个名叫波吕甲的人出生。他10岁之前已经信耶稣。根据初期教会的历史，他后来成为了使徒约翰的门生，亦都由使徒约翰安立他成为一个教会的主教。波吕甲这个人呢，很朴实忠诚的。他一路服侍主很长的年日，一直到公元155年，即是他86岁的时候。他经常写信给不同教会的地方，鼓励信徒、劝勉信徒、安慰信徒，也都请他们记得为皇帝、长官、官员以及一切逼迫他们、恨他们的人祈祷。他说因为基督为我们的罪都是这样忍耐，直到他自己面对死亡。按照教会历史记载，就在他86岁那一年，波吕甲被罗马的官兵捉拿，在其中亦都是初期教会历史里面比较详细记载在圣经以外的一个殉道的记录。当时捉他的罗马总督就劝他，你都一把年纪了，这样吧，你讲一句我主凯撒 Lord Caesar， 献一些祭品去他的像之前，轻轻地闹一闹耶稣基督，这就可以得到释放了。波吕甲却是回答他，我做了耶稣的仆人86年，他从来未亏待过我，我怎可能亵渎拯救我的主呢？就在他临死要上火柱行刑的时候，他还不断向身边的官兵官员宣讲耶稣的福音。当他一路讲一路讲，总督更加向群众大声讲，那你看他还不是公开承认他是基督徒。在那个时候，群众当中有些是憎恨基督徒的犹太人，亦都是大嗌将他烧死。而那一日正好是犹太人的安息日，他们没有守安息日的规矩，反而积极地搬动火柴木柴堆在那个柱前面。后来行刑的人点火，当火焰吞噬波吕甲的时候，他大声以温柔的声音祈祷，主啊，全能的神，基督的父，我赞美你，因你使我配得在这个时候加入见证你的行列，可以分上基督所饮的杯。波吕甲这个约翰的门徒，亦都是士每拿教会的主教。今天我们就是读耶稣基督藉着约翰所给教会的第二封书信，一封给士每拿教会的信，一封只有赞没有责备的书信。我们进入经文之前，再一次祈祷。慈爱的主，永生的神，求你将你永活的真理摆在我们心里面，求你的圣灵指教我们能够明白今天我们在这里读士每拿教会的书信，对我们你想我们学晓什么呢？求你指教我们每一个。多谢你，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主已经讲明了，那个逼迫是很惨烈的，会为他而死的。但是主耶稣一开头是怎样介绍自己？红色那里打了出来，他说我是曾经死过又活过来的。这个称号对于士每拿人来说是有特别意思的，好印象深刻的，就好像我们香港过去一路被称为国际金融中心。在不同的日子，有人呢拿这个字来到弹或者赞，香港人就会立刻在报纸里面见到头条的了，国际金融中心什么，你又很紧张的了，因为跟我们有关，我们很明白是讲什么东西。当这里讲到主说我是曾死过又活过来的，士每拿他们都竖起耳朵听，因为有两个原因。在地理文化来看，他们很拥抱这个字的。原来他们的城市曾经在主前的日子一次很大的地震，全城的屋都倒了，连神庙、 很多的建築物都爛了。後來他們重建這個城市，起得比以前更加靚、更加輝煌，於是他們就被稱為好像鳳凰在火中重生一樣的城市，那種死過又活過來。而且他們是其中一出名的貿易是抹藥，抹藥的英那個的希臘文呢，其實就是從士妹拿那個妹拿那個音出來的，表達這裡是很蓬勃的抹藥的經濟貿易，他們有些工藝品是這樣製作，製作一些香啊、香料啊。抹藥我們做什麼的？埃及人拿來抹在屍體上面防腐。為什麼要防腐啊？期待著死後能夠再活過來啊。所以這兩個的方面都指向士妹拿人，一聽到主這樣介紹自己，真的跟自己很有切身關係。無論是鳳凰或者抹藥，宣稱能夠讓人死過又活過來，其實都沒用的，虛假的，是今世的而已。因為復活，弟兄姊妹，是耶穌基督獨家代理的，是不是？沒有其他的了。所以當信徒讀到他主的說話，我是死過又活過來，這個耶穌基督是經歷了死亡，戰勝所死亡，他答應每一個跟隨他的人，士妹拿基督徒也好，今天我們的基督徒也好，就是會死後有生命咯，可以復活咯。於是主就繼續這樣勸他們，所以你務要至死忠心，是那個處境是很慘，是會死，但是你忠心啊，我會賜你生命的冠冕啊，得勝的不會遭受第二次死的傷害啊。在當地人看來，要去到死你都還是捉住耶穌不放，是死路一條、啊、但對基督徒來說，他們很明白這一條才是真正的生路。主應許他是死過又活過來，你們都會一樣，在你第一次死之後是會再有復活，而且不會再第二次死了。弟兄姊妹，逼迫是慘烈的。我們有時候聽一些地區的故事，譬如近期我們都有分享洛桑一些的受逼迫的見證，聽一次很震撼的，聽兩次覺得心噏的，聽三次開始慢慢覺得沒事，慢慢會麻木的。是啊，有時候真的覺得距離我們很遠、啊、逼迫我們在這裡未有什麼東西、啊、我們不是活在一個捉基督徒因信耶穌要坐監的時空。這樣的話，士妹拿的書信我們讀來做什麼？很遙遠、啊、當然我們知道聖經的教導是一種的裝備預備，就好像你搭飛機未起飛之前，可以看電影之前會播什麼？那些空中安全短片啊，空中服務員會出來、啊拿住條安全帶教你怎樣扣啊，跟住片話俾你聽，跌咗個嗰個氧氣罩點樣可以捉住嚇，先自己戴，然之後先俾隔離嘅細路或者老人家戴啊啊，然之後咧，如果萬一遇到有即係急降嘅危險要逃離機艙，你沿邊度最近你嘅通道嚇，咁啊可以去嚇，咁啊做好多手勢引導你嘅預備。搭飛機其實好安全，你搭咗成世都未遇過空難。但是這種的預備是重要的，好像每次聽不是很關事，甚至你現在上到飛機自己有耳機就塞住耳啦，但是他都繼續播。在今年1月2日就有一宗的空難，日航客機降落在東京的一條跑道上面，跟另一架的飛機相撞，那個時候的飛機立刻起火。但令人驚訝的就是那些機組人員可以在這個起火緊的機艙90秒裡面疏散了全機的人員379人，90秒喔，一分半。你想想我們教會平時的走火演習我聽聞好像不知10分鐘他們只是90秒，而且全程裡面沒有人死，只有10個人輕傷。後來大家好奇，為何他們可以這樣這麼有效率可以逃生？原來40年前這間公司出過很嚴重的空難，當時有一架飛機就是一樣急降，在跑道著火墜毀，全機500多人，524人，有520人死了。 是一个航空历史里面最死伤惨重的单一空难事件。这件事对这个航空公司影响很深远，他们就不断去想我可以怎样改善，慢慢他们有这个方法措施去练习。不过做下做下，过了十年二十年，当时那些空中服务员，当时那些机师退休了。你知道空中服务员在某些文化呢，到某个年纪就不可以在机那里了。二十年后是新人，没有听过这个空难，或者没有见证过什么东西。于是这个公司做什么？他就找了个地方摆了那个以前的残骸，飞机残骸给人参观，有些课堂教他们讲一件事，还跟他们去练习怎样可以九十秒逃生。每年如是，又行多二十年，没有发生过问题，但就在今年一月二号有空难了。同样道理，我们在一个相对安稳的地方，逼迫距离我们很远，但是这样经文是装备我们，预备你啊，倘若将来万一遇上，你可以怎样应对啊？主对士妹拿教会的说话，我们看清楚，不单止对士妹拿教会说的，二章十一节说，有耳朵的就要听圣灵对谁说话？对众教会。士妹拿的教会要听，当时的教会要听，历世历代的教会，包括今天的我们北宣都要听，我们所有人都要听。听不单止是听入一些声音，一些说话，用个心啊，用个心啊。圣灵对你讲的说话，圣经所写下的话，你要读入心啊。好像刚才搭飞机的那个例子啊，你试过的了，你好急急脚想快点看啊，快点插好个耳机就看电影。突然间广播，哇，那个声音特别大声的，是吧？因为要你听啊，注意，重要，预备。当你有事跟足的时候，你能够得生命啊。不会有事你飞机发生问题你先拿张纸出来看啊，或者 Google 下都上不到网。注意跟足，经文都提我们，今天我们要注意，以致我们可以跟足得到生命。士妹拿的书信不单止对着那些很严重逼迫的人说，其实真的对我们说的。因为有时候苦难是一种温水煮蛙的方法来到的，或者魔鬼撒旦的进逼是逐少逐少的。在士妹拿的经历来说，起初讲的是经济的穷乏，没有钱，穷，然后到心灵的困难，被人毁谤，很难受，到了身体的苦难，要落监，甚至要死，一点一点一点这样进逼。在第九节，我请大家读吧。我知道首先，主耶稣在这里讲士妹拿教会面对的一个苦难是穷，真的是讲没有钱。为什么会没有钱？为什么会穷？因为当时的社会就是每一行每一页有自己敬拜的偶像神明，过时过节又要去庙会里面一起去吃那些拜祭过偶像的祭物，甚至在庙里面寻欢，这个是当时的人的一种的生活形态。信了主的人不做这些的，不会拜偶像的，于是怎样？你不埋堆咯，你不跟我们一起咯，你是不是有问题啊？是不是跟全村作对啊？这一种的情形就是当时基督徒所面对的日常。其实今天我们都还有少少行业是过时过节要拜偶像的，要切烧猪的，要开工不知道做些什么的仪式的。你不参与一次 OK， 不参与两次那人真的可能觉得你不合群，第三次可能不会叫你开工。但是士妹拿的弟兄姊妹是日日失去了一个很稳定的生计，在这些经济活动里面没有份，做不到某些行业，所以真的穷乏的。弟兄姊妹，如果是你呢？如果你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假设你要做的行业真的按字面地说要去拜偶像，不用做很多事的， 企埋位得噶啦。嗱，揸住支香，唔插都 OK。插埋落去啦，冇嘢嘅。一点一点一点，你可能觉得冇嘢，或者都开始觉得好艰难嘅。咁做咗又冇乜嘢，啊，今晚翻去祈个祷认罪啦。一点一点嘅妥协，有时候系危险嘅。少少嘅胁迫，士满拿嘅教会系唔屈从，系有即时嘅后果，但系喺永生更加会有成果。弟兄姊妹，我哋唔好为咗眼前少少后果，唔好轻看嗰啲系艰难，但系唔好因为咁就退啊！求主帮助我哋学士满拿教会。由经济困难到心灵困苦，他们遭受到毁谤，主说有些人自称犹太人去毁谤他们。当然这里形容的犹太人是一些、就是、负面的角色，好像坏人一样，但不是所有犹太人都是坏人，要搞清楚这里的处境里面有这样的犹太人，所以主说他们说自己是犹太人，的确 DNA 是的，他们真的在历史文献里面这个士满拿城住了很多猶太人，那些猶太人不是普通猶太人，是公民。你知道在當時很多奴隸的社會，這些猶太人可以成為公民，代表他有地位，代表他可能做生意做得好，或者在那裡有些影響力，捐了很多錢或者起了些什麼東西，慢慢他們就有財富，是當地有勢力的人。他們血緣上是猶太人，但他們所做的主話他們不是猶太人，他不是我的子民，他是撒旦的子民，因为他们所做的所说的全部出自他们的父魔鬼。他们的口说的说话就是大话咯，他们毁谤教会的人，他们向人去举报这些基督徒。当他用说话去攻击基督徒的时候，毁谤是一个很攻击力强的说话，不是说一两句坏话。在当时可以有三类的毁谤。第一类是宗教上的毁谤，这班基督徒不参加我们的庙会，不去拜祭众神明，哇，你们的神明会不会生气了，因为刑罚我们的城市不好、啊、使徒行传我们读过不少这些了。于是他们就说放任基督徒的人就不行，又追究了官员了。加上旁人呢，有时候听到哇，那些基督徒经常每个礼拜就在教里面、啊、又不让其他人去，在里面说什么吃人肉喝人血、哦、你知不知道什么来的圣餐、啊、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嘛。那么外面的人不明白的就在那里说做什么这么古怪的仪式、啊、很害怕、啊、由误会到到流言到到加了加盐加醋变成很恐怖的事，毁谤产生仇恨，宗教的这个是。另外道德的毁谤，那班的人、啊成日咧喺間屋裏邊有男有女啊，閂埋門唔知做咩嘢啦，唔知做咩嘢，你可以填好多嘢落去咯，加啲嗰度加啲嗰度講啲，慢慢就會變成毀謗。基督教會嘅聚會被形容為係濫交嘅派對、掩飾罪行嘅地方，呢個係道德上嘅毀謗，將你嘅人格謀殺咗啦，並且有政治嘅毀謗。我们明明是有一座庙是去表达我们对我们罗马君王的效忠，当即敬拜他是神明，烧香你们不做，那即是叛国啦，跳的你不去拜就等于叛国，一下就跳到一个很严重的指控。于是慢慢有人就觉得是、哦、我们可以这样说他、哦、就周围找一些基督徒出来去举报去督爆他们。这个就是基督徒所面对毁谤里面的威胁。但是主说你们即使面对这样，是个艰难是会死的，但是你务要至死忠心。好像刚才诗班那首诗歌一样，你是要整个人忠心的。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冠冕又是对着士满拿人说的。因为他们的城市刚才说地震之后重建起得更漂亮更辉煌，于是有人就称赞他们的城市好像带了星星的冠冕一样，这么漂亮的城市他们很自豪、啊、 他们在自己的银上面银币上面一面就刻有一个戴着冠冕的女神的一个的号，这样作为他们当地的银币的代表，冠冕是他们的标志。但是主说真的冠冕是生命的冠冕，是永生的冠冕，是主所赐的，是赐给那些你们打压成为地上要坐监，那些你们看为一文不值社会的败类的基督徒，他们最终虽然一生好像有屈辱，但我会恢复他们的荣誉，所以给个冠冕他。在所有人面前他有冠冕，代表他过去在地上为了主的名义受的屈辱，在那一刻完全平反并且得到最好的赞赏。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没什么受到太多宗教道德政治的毁谤，偶然会有些言语间的轻视，有些会对教会基督徒的嘲讽谩骂，讲到一些性伦理的议题就会被人形容为道德上食古不化的人，跟不上时代。有些人很喜欢道德勒索基督徒或者教会，你不是很有爱心的吗？为什么你不这样这样这样，你又这样讲讲讲，为什么你不做？你很虚伪，你很假。有时候听到这些指控，我们都会反省的。但同时你要小心，弟兄姊妹，有时候这些指控是为闹而闹的，亦都魔鬼会利用这些说话留言，加啲嘢，加啲嘢，变成有攻击力嘅毁谤，系会带嚟实质嘅伤害。所以你要小心，魔鬼利用呢啲说话去拆毁教会，攻击你嘅信心。你要知道撒旦最擅长嘅诡计。有位基督徒作家就列出咗我哋仇敌嘅六种攻击基督徒嘅方法。第一就系等你怀疑神嘅说话。第二就系用恐惧嚟到麻痹你。你怕得就是什麼都不敢，怕得就是好像神都好像信不過一樣。第三，讓你傳福音上面很慢，覺得自己傳不到。第四，這個重要，讓你活在控告和愧疚之中。有時候的確聽到一些批評，我們是會反省，但我們有時候反省過度，什麼都是真的攬上身。留意分辨，有時候是撒旦魔鬼要去拆毀你，要去拆毀基督徒的群體所讲的说话来的，你不要中计。在你软弱的时候，魔鬼都在你生命当中放下一些可以依靠的东西，慢慢那些变成你的偶像。最后让你只是听圣经部分的说话，很多东西不关我事就不理，或者没有认真去明白。弟兄姊妹，当仇敌用流言攻击的时候，主耶稣说不要怕，是苦难，但是你不要怕。毁谤是很有攻击力的说话，但是不要怕，不要怕。魔鬼的计谋，神却可以转化它成为一个有奖赏的考验。那些不是神整给我们的苦难，苦难是毫无意义的。有时候是魔鬼仇敌去整出来的一些事情，特别是人际之间、社群之间，神很多时候都将这些成为对我们的考验，并且加了奖赏在其中，他会奖赏生命的冠冕。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学不要怕，不要整天都心里面就听完撒旦对你的控诉，你要分辨，不要被欺骗。不过即使是这样，这段经文对于今天在世上真正受紧皮肉逼迫的心灵受困的基督徒，很苦的基督徒，主的说话不要怕，那怎样安慰啊？怎样鼓励啊？四句短短的说话里面，主在开头后尾都用了两个元素。先看后面，在第十节主用了时间这个元素，给出一个安慰鼓励在受苦里面的基督徒。那个时间是怎样？一起读吧。不要害怕你将要受的苦难，看啊， 受患难十天。这里大概不是说他只是被人重伤十日或者坐监十日。在启示录很多数字是有象征意义的。那个意义是什么？就是十日啫。不是很长的日子，十日啫。上主用时间来安慰信徒，你所经历的是有限期的，是有时限的。十日。士满拿教会会面对苦难，有人被捉，有人殉道，主基督说十日。主这样说也都代表他看着，他数着你走过的这十日。在洛桑大会里面有另一个来自非洲的见证。可能大家在新闻里面听过一个恐怖组织，叫做在非洲叫博科圣地 Boko Haram。 博科圣地专门去攻击一些村，然后杀了里面的大人，捉了一些小孩，捉了一些少男少女，少男的就训练他做童子兵，真是教他揸枪杀人帮他抢掠，少女呢就去做性奴隶。就是这样一个很恐怖的组织。在其中有一个基督徒的村落被袭击，捉了很多基督徒的少女。在囚禁里面，这班的女孩子在黑暗当中依然祈祷，凭着她们的记忆背诵圣经，甚至查经，在患难里面禁食。有一个女孩子告诉监禁她们的指挥官听，我是不属于这里的，我要离开这里。当然她不走得了，但她说我会祈祷我的上帝，我相信我们的耶稣。结果就在他被俘虏的第三年，上帝很奇妙地带他离开了那个地方，一个很特别的得救的经历，他重获自由。弟兄姊妹，主用时间十日告诉士每拿的弟兄姊妹，你所经历的苦是有限期的，这个是一个真实的安慰，不是无止境的。主更加用另一个元素，超越时间，超越时间来到安慰信徒。因为主耶稣说，在第八节介绍自己的时候说，那首先末后的 Alpha and Omega， 在最初创世以先，在最后终末的时候，他都在这里，在一切宇宙的时光、人类的历史的长河以外，比起这一切更长、更长久、永远存在的耶稣，他说我是这样的。这个超越时间元素有什么安慰？就是今天你所接收到的攻击、所听到的说话都是短暂，谁才有 final say？ 谁才可以最终有个判决？是这位永恒的主。这个超越时间因素让受苦的弟兄姊妹知道，他们现在面对的是短暂，一切好像临到他们的毁谤攻击，一定有一天不再有作用，而且当他们一起站在永恒主的面前的时候，主有 final say， 他会赏赐这些忠心的信徒，刑罚恶人。而我们的主更加这样说，我知道，我知道。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一个很苦的处境，身体患了严重的疾病，长期一些的煎熬，家人里面那种的张力、艰难，生活一些的缺乏、灾祸，工作里面那种的不容易，经济下的那种的压力，上有高堂、下有孩子，很多的忧虑，这位超越时间的主，他跟你说，我知道。这个是很大的安慰来的。主不是只是高高在上，坐在遥远的地方，他体恤你和我的软弱，他藉着圣灵和我们同在。他在这里，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在我们身边，他看着教会，看着你，他知道他在乎，他承担，他会拯救。你所经历的是有时限的，而他告诉你，他是有 final say， 最后判决那位永恒主。 弟兄姊妹，主就是以时间和超越时间来到安慰历世历代受苦的弟兄姊妹。若果你今天受苦，你记得主藉着圣经跟你说，祂知道，祂知道。苦难的确有时，不过是有时限，而我们的主是一直在这里，主常在。一开始跟你分享波吕甲这个约翰门徒士妹拿主教，他一定读过他自己老师这一封的启示录的书信。当他最后被绑上火刑柱的时候，那些士兵将他找绳绑在柱上预备去烧。你知道火烧的时候连埋绳都会烧烂的嘛，所以他们有个习惯，就是不单止绑还要钉。当那些人拿钉出来的时候，波吕甲跟身边行刑的人说，我不需要钉，我会一直站在这里。教会历史记载，他就在一个火当中一直在那条柱上没有离开。他那种温柔而坚定忠心到底的殉道见证，这位86岁的老人家，他展现出那种福音的能力。一下子周围原本群情汹涌的群众，那种的情绪突然降温，因着他这件事在那一轮的逼迫平息了下来。好一段时间在当中少了很多攻击基督徒的事件。弟兄姊妹，当事情坏得不能再坏，主赐下说话。当事情好像不行的时候，其实主的说话告诉你听，你温习啊，好像搭飞机的安全指引啊，为他日万一有事做好预备啊，你记得这七样东西，他永远活着，他知道你痛苦，他有 final say。 而且第四点很重要，是你要做的，死都不要放手，这条是生路来的，捉紧耶稣直到最后，因为他会赐你永生，他会恢复你的荣誉，赐下冠冕，你是不会再受第二次的死的伤害。因着这样，你看人家看来好像缺乏，但你是他是最富有，因为你有这位永恒主，他所赐给你的力量一路一路走到人生的尽头，这个是富足。所以不要害怕短暂的苦难。我们一起祈祷。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说话是真实而有力，历世历代的圣徒经验过体会过。主啊，让我们在今天，我们都同样全然投靠你，全然捉紧你，以致我们一生都在你的带领当中行到最后，得到你所赏赐的永生冠冕。多谢主，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